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讲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节到三十节，大家请看，我来念。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见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见他们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有许多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心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因着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信心，得以更加坚固，我们奔走天路更加有力。求你保守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凡事都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第十三到十五节这段经文，我们在讲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如果能够记住的话，我想应该能记起来。在这一段经文里，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在上次讲道中已经讲过，主耶稣这里指的小孩子是只有信仰的犹太人的孩子说的话。我们不要联想到在无神论教育底下的那些孩子，那样的孩子，主耶稣我相信不会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所以像小孩子的样子，不是指小孩子那种无知，而是指小孩子他们更加柔和谦卑，是指小孩子他们更容易受教，更愿意顺服神的话。因此唯有当我们像小孩子的样式听从上帝的话，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是我在上一次讲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第五节的时候我已经分享过的。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经文，青年财主的故事。我们首先来看，这位青年财主来到耶稣跟前，他有个问题。 第十六十七节，有个人来跟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我们看到当这位青年财主来问耶稣有关善事和永生的事情的时候，耶稣首先纠正了他有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位青年财主以为善事就是依照人的标准，人认为是善的就是善的，而且这样的善事人是能够凭着自己就能够行出来的。耶稣在这里非常强调的一点告诉他，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上帝，唯独上帝是善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判定善的准则，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准则去判定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我们离开这个准则，我们的判断判定都是随风倒左右摇摆的。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远离了上帝，因此人不会行真正的善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人看来，哇，这个人很善，做了很多善事，做出许多对人有利的事情啊，出钱修路，出钱架桥。然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如果以只有神上帝是善的来判断，这个只要这个人心中没有这位全善的上帝，他行的善事就不是善事，他因为他所行的在人看来是善事的事，是不会荣耀上帝的，不会荣耀上帝的事情，他最后的目的一定是为自己的利益。当然有的时候他是为了把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名声，人为什么要有好的名声呢？有好的名声，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就比较容易。也有的人是为了自己良心的平安，因为他因为没有平安，他做一点善事就可以抚慰自己的良心。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劝人为善的宗教，这些宗教他们所劝人的善事也不是真正善事，他们所劝人的行善也是给人一个虚妄的希望，比如佛教盼望给人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来世投身在一个家庭好的家庭。有的宗教为假神献身，认为我因为这个假神献身死后就可以进入他们所说的天堂，在那个天堂里就有美女伺候的。所以如果不认识真正的上帝，能行善不是为了今世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就是为了来世的福乐满意。或许有的朋友说基督教不也是如此吗？甚至有的基督徒都会这样认为，基督徒信主不就是为了上天堂吗？这是当今基督教中盛行的错误教训，他们没有真正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我们改革宗的信仰告白在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目的是什么。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在这问里面清楚地回答了基督信仰的真正目的，那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荣耀上帝才是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并且直到永远要追求的目的。哪怕我们去到天堂，去到神的家里天国，也是以荣耀上帝为我们主要的目的。基督徒得永生，进入天堂， 这只是基督徒过一个荣耀上帝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如果基督信仰是以进入天堂为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舍本求末，离开了信仰的根本。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说，以进入天堂为目的的基督徒最后都是无法进入天堂的。耶稣在这里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与这位善的源头相连接，才会有真正的善行。真正的善行就是过一个荣耀上帝圣活的生活，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真正的善行。所以主耶稣说，你若对那个财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因此是否是善行，不是以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以上帝的诫命来衡量。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善，违背上帝的诫命就是不善。第十八到第二十节，青年财主问耶稣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宣告了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然后又说了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从第五诫到第九诫这五条诫命都是有关人与人如何相处的诫命，相处的诫命。六七八九这四条诫命是禁止人行为的诫命。我们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读了心理信仰准则大家的问答的第99问，在这一问中告诉我们，禁止人犯某一种罪，就是命令人去完成与该罪行为相反的责任。也就是说，禁止的命令里面同时包含着人的责任。所以像不可杀人的诫命，就不是没有杀人我就完全遵循了这条诫命，这条诫命同时也要求我们保护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不受到侵犯这一责任。同样不可偷盗的诫命也不仅仅没有偷盗就算遵守了这些诫命，这条诫命也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的这一责任。个人财产包括我们钱，包括我们名誉地位，我们个人的尊严都不允许被别人侵犯。侵犯别人的名誉地位，侵犯别人的尊严，都是偷盗。所以对这些诫命，当时候犹太人只遵守诫命中禁止的部分，而没有行诫命中让人当尽的责任部分。对于第五诫命当孝敬父母也是如此。我们还是上星期的大压力问答第99问也告诉我们，当诫命丰富某一责任的时候，同时也禁止与此相反的罪行。所以当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上帝儿女都应尽的责任。在这个诫命禁止的责任的同时也禁止了一切不孝敬父母的行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孝敬父母也是可以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第16节指出法律上的人是违背孝敬父母这一诫命。我们这个诫命我们已经查过，已经分享过。这个诫命里面说，他们马太福音15章第10到16节，他们法 利赛人和文士把应该孝敬父母的部分作为贡物，他们把这些贡应该孝敬父母的钱财说我已经奉献到殿里了，所以说他不去尽孝敬父母的责任。他们以虚假的敬钱来违背上帝明明在实践中要他们做的责任，应当尽的责任。所以当第二十一节 到第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对青年财主这样的回答我们不能说他不诚实不真实，他完全是真实的，他是按照当时犹太教对圣经的注释来遵守的，也就是说犹太教当时注释圣经就禁止部分，但是他们不把禁止部分相对的责任交到犹太人。所以说这位青年财主尽他实行的诫命所要禁止的部分他的确禁止了，他没有去做，然而诫命所禁止罪行的相反责任他就没有去遵循，他只是做了他只是没有做不应该做的那部分，不应该做的那部分他没有去做，这是对的，而在最该做的那一部分他没有去做，那就是他因着犹太大使对诫命的错误解释注释。因此他对耶稣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又当爱人如己这句话他是没法明白的，爱人如己是十诫后六诫的总纲，在与人相处的诫命中都要以爱人如己这一个总纲中来实行出来，如果离开了爱人如己这一个总纲，诫命就会变成教条，就变成一个文字的教条，我做了我做到了就完了，却没有诫命真正的内涵的意义实行出来，就不是真正的行在上帝所颁布诫命的正义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说爱人如己，我们就很概括的把诫命全部概括里面了，我们只要爱人如己就行了，如果我们只是强调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就变成了一句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爱人如己它具体的体现就是在上帝的诫命中，所以爱人如己和上帝的诫命是不可分隔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必须有一个爱人如己的指导总原则，整个指导思想，然后我们要根据诫命去行出爱人如己的具体行为。如果我们将完整的基督信仰的真理分得开来，只强调其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只强调爱人如己，我们却不去遵守诫命，我们就把爱人如己变成空话。如果我们只强调我们遵守诫命，却不从爱人如己的原则出发，我们就会变成教条，我们所遵守的就会自傲骄傲啊，我遵守了。所以将完整的真理分得开来是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犹太教中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圣经的这种错误解释，使这位青年财主以为自己已经遵守了诫命，其实他已经陷在信仰的误区里面，没有真正的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因此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作为上帝无愧功能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愿意遵循上帝话语的基督徒应该尽到的一份责任。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尽上这一份责任，我们就会将真理分解开， 或者说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真理要求我们做什么。唯有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在上帝的话语中，而不会像那位青年财主自以为遵循了上帝的诫命，其实根本没有行在上帝诫命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圣经中，主耶稣没有直接指出这位财主的错误，因为这是犹太教他们一贯的教导，但是主耶稣指出了他信仰产生错误的根源，那是更重要的。他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他没有将上帝作为自己生命唯一的主宰，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明白和遵循十诫的全世界。特别是第一诫，我想我们弟兄姊妹经常要思想这个问题。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我们信仰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诫命。耶稣也没有用责备的方式指出财主在上帝以外还有别神这件事。如果耶稣这么问他，青年财主可能如同前面回答一样，他会说我都遵守了。因为遵循敬拜独一上帝的问题，人们往往可以轻易的回答我就是敬拜独一上帝的。我相信我如果这样用这个问题问大家，大家说我当然是敬拜独一上帝的，我信耶和华上帝，我当然是敬拜耶和华上帝，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回答，都会很容易这么回答。这样回答，我相信人的本意绝不是我想撒谎。的确弟兄姊妹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敬拜独一上帝的，我认识耶稣基督，我在基督教里面我就是敬拜这位独一上帝的。只是许多时候我们人太不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说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所以主耶稣也知道这位青年财主他没有用这个话直接来指出青年财主你有另外一个上帝，你的上帝不是耶和华上帝。耶稣没有这么直接指出来，耶稣在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的，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青年财主听了耶稣的这个吩咐，第二十二节说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问了这个问题，他一个回去思想，好好思想，他是不是敬拜这位独一上帝，他心中是不是就这一位上帝，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产业是这位青年财主心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是不能舍去的，是不能舍掉的，是不能分给别人的。这个产业就是他心中的偶像，是他心中的神，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辞去的那个偶像，因此他只能悠悠愁愁的走了。凡是不认识、不真正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在他的心中必然有偶像。加尔文说：“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些信佛教、信道教、信伊斯兰教的人心中才会有偶像，他们心中是有偶像，而且他们的偶像是确定的。而无神论就认为无神论者心中就不会有偶像，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无神论者心里有更多的偶像，而且他们的偶像是随时随地会拜的。在他念书的时候，学业得到学位是他的偶像， 要娶妻的时候，妻子对象是他的偶像，等他生了儿女，儿女是他的偶像，儿女长大了，儿女的学业是他们的偶像，他们还有自己在社会上的荣誉地位是偶像啊。也有人把社会上那些名人看为自己的偶像，哇，我要像他那么有钱好了，我要像他那么有名好了。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无神论者心里的偶像是在不断的更换的，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偶像是不会换的，就是钱和自己，这两个偶像是他们一生都不会换的。这钱和自己永远是无神论者心中的偶像。凡是无法丢弃的东西，凡是在自己生活和生命中排在第一位的东西，只要这个东西不是耶和华上帝，那么它就是偶像，就是我们心中的假神。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心中不会有偶像，基督徒心中也随时随地会产生不同的偶像，这就需要我们时刻警醒。只要我们稍微不留神，稍微不注意，稍微不警醒，世上的那些东西很容易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思想自己心中是不是有那样一样东西是自己不能够舍去的。如果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舍去，如果有一样东西阻碍了使我们无法来听从耶稣，如果有一样东西来阻碍我们不能够在上帝国度里面认真的侍奉，阻碍我们每个星期天来安息来敬拜上帝，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必须把它挪去。如果我们不挪去，当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也会像那位青年财主一样，为了这个偶像悠悠愁愁的走了，离开主耶稣。我们不要以为不会说到时候我把那个偶像一弄，我跟随耶稣，我要告诉大家，只要你心中真的把他放这个偶像放在第一位，到那时候你肯定是扔不下的。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我们的时候，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因为这个偶像，你不会跟主耶稣去，因为那位偶像的确是在你心目中是第一位，你到时候你想放下是放不下的。如果你现在不能放下，那时候你也不会放下。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时刻思想，在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么一位偶像，这位偶像法案阻碍着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这位偶像法案阻碍着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如果有，现在拿掉，现在你不能够很痛快的拿掉，你要坚持一段时间，一定要把它拿掉。现在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你拿不掉，主耶稣来的时候叫你马上拿掉，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给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拿不掉，那时候你怎么说？我到那时候我肯定拿掉了。你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肯定到那时候你拿不掉。你拿不掉，你就不会上天上去，因为这个偶像把你拉在地上。我在这里绝不说基督徒不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基督徒不应该爱妻子，不应该爱自己的儿女，基督徒不应该有钱财，不是的。基督徒可以有世上所有的一切，这是我鼓励每个弟兄姊妹努力的，得比不信上帝的人更好，比他们更多。然而我更要提醒大家，你所得到的一切绝不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第一。如果我们把所得到的一切变成我们心中的第一，上帝在我们心中就不会是第一，耶和华上帝永远要在我们心中占第一。世上任何东西在于作为耶和华上帝的事情相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一起把这些东西舍掉舍弃扔掉，而不是舍弃上帝。如果你现在在地上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把上帝舍弃了，到审判的时候你舍弃的也是上帝。如果我们现在把世上的东西认为是我们心中的第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到时候我们根本无法把它舍弃而来跟随上帝。有的人说，哎呀，那基督徒是不是很艰苦很艰难？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人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上帝让我们舍弃世上那些东西，单单的敬拜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心中有平安，没有愁烦，没有愁苦。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把那些会变化的不确定的东西当作神，当作上帝来看，我们可能我们的愁苦一定会增加。你把你的学业作为上帝，你完成了学业，你的愁苦就又来了；你没完成学业，你的愁苦更来了，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变。唯有将永远不变的上帝作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才不会有愁苦，我们心中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的盼望在上帝那里也永远不会落空。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问题，上帝的大能，第23到26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才子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是不能。耶稣在这里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骆驼穿过针眼是当时候由他以色列人中的依据电影，我们不要以为耶稣说的真是骆驼看针眼，不是，这是一句电影，在百姓中就传了，形容这件事情要做是非常非常难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骆驼穿过针眼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情。才子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财主为什么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因为财主的财物是他们的神，财主的财物阻挡了他心中的眼睛，使他无法真正的认识上帝。但是当耶稣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门徒就稀奇耶稣的话，的确会产生这样的稀奇，因为门徒很知道，很清楚的知道，骆驼穿过针眼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就的。那么，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事，又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门徒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个问题是很自然就产生了。这样谁能得救？耶稣回答他们，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是不能。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当门徒问这样谁能得救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人能够悔改信主得救，得了救赎，不是人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然而今天在今天的基督教中，这种错误的教训很普遍，都认为信福音是我们能自己做的决定， 有许多基督徒信徒呢还解这么认为，他不根据圣经的意思，甚至没有说这不是人们做的，但他还认为就是我信的，从客观现象上来看好像是人性的，但是人怎么会信啊？人是死在罪恶过半中的人，他是不可能去信上帝的，唯有上帝已经改变了他，这个改变有些人是显明的，很显明，哇，突然他开始了，从上帝的话或者从某件事他开始了，上帝拯救他了，他改变了。有些人是不显明的，我也不知道，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愿意信，怎么会信？愿意信不是你愿意信，是上帝你改变了才会信。按人在亚当里的本来说，没有一个人能信的，都能抵挡上帝的，背逆上帝。那么你能信，上帝已经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宣讲一个真理，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启示来宣讲真理。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好像是人得救是靠自己，我举手了，我做决策了。但是圣经的启示明明的告诉我们，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认识上帝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人得救完全是上帝先在我们心中做工。甚至可以这么说，朋友们能够来到教会，能够坚持每个星期都来教会，我可以说上帝已经在你心里动工了，已经要让你走向得救的路，已经在改变你。要不然礼拜天在家看电视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到教会？只有上帝改变你了，你才到教会，坐在这里听周牧师讲讲。没有你心里没有改变的牧师，可以这么说，牧师没口才，没有知识，也不是很广，是讲话很枯燥。但是你为什么愿意来听啊？只能说上帝已经改变你了，愿意听这种听上去在世人看来一点意义没有的话，但是这个话合乎圣经，你就愿意听，上帝已经在改变你。改变你到一个程度，你说哇我要信主。所以说你信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你做的决定，是上帝先改变你，你才做了的决定。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信福音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这个真理重要吗？太重要了。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知道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当你知道这是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事，当你知道是上帝拣选你改变你，你每天才会有感恩啊。你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你感恩啊？你不会感恩。我自己做的，我感恩不会感恩，不会感恩，不会对上帝有感恩。当你知道这个真理，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拣选，你每天都感恩，你就会过一个感恩的人生。你每天第一件事就感恩，因为会感恩的人他就有喜乐有平安。因为人整天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人，他肯定没喜乐没平安，人肯定脸肯定是臭臭的。我看这个不顺眼，看到这个你脸不臭才怪的。我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人，脸臭臭的，这道理知道。因为没感恩的心，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要操练，要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也给别人的恩典，我们就是感恩，我们就脸会笑，就不会臭。所以说明白这个真理就相当的重要，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感恩的心。耶稣在这里说，在神凡事都能，这也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真理，不但我们信主是上帝的工作，并且很重要的一点，上帝要做的工作是无人能阻挡的，在神凡事都能，他也想做，没有一件能够阻挡的。有些人说啊，这位年轻孩子就阻挡了，他没有信，没有信是上帝没有做，上帝要做了，他一定会信。 他一定会变卖所有的钱财。他甚至一听到耶稣说变卖所有的钱财，他欢天喜乐，他觉得啊，好像被他罗下可从钱财就释放出来了。上帝没走过，他就舍得了这个钱财。所以上帝要做的工作是没人能够阻挡的。也就是说，我们改革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得救的人是确定的，因为上帝所做的事，上帝凡事都能，上帝要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做不成的，所以上帝要做的要拣选的人都一定得救，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人，这个得救是确定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概念理解错了，这个确定是在上帝里面是确定的，我们不要以为啊，确定了，我也认为是确定的，在你这里，在我们人里面是不确定的，我们怎么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啊？我们在我们里面是不确定的，只是在上帝里面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去传福音，向我们所有能够向他传福音的人传，热心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没有这么确定谁是得救谁是不得救的。也正因为上帝在上帝那边有确定的得救人数，我们就要把上帝所确定的人数呼召出来，来归向上帝，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人很容易去扮演上帝的角色。那我既然确定了，就不需要传福音了，确定了，一定的，我不传他也会信。是啊，你不传，当你确定的人也会信，但是与你无声，上帝会差遣别人去传，与去传的人无声，与你无声。你说我从来不去传福音，因为我认定上帝是确定的，上帝确定的人一定会得救，我从来不去传福音。那我在这里可以说，你和天国无分，因为天国要你做的事你不去做。事情恰恰相反，因为在世上有上帝确定的人在那里，所以我们才有传福音的必要。如果没有一个上帝确定的人，我们传福音都一点意义也没有。另外更重要一点是，上帝命令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要遵循上帝的话去传福音。只有我们遵循上帝的话去传福音，我们才能够对上帝的话有更深的领会。你不去传福音，你不会领会上帝的话，你不会领会上帝的大能，你不会领会上帝的拣选。只有当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真的在实践当中看到真是上帝的拣选，当我们真的看到哇，他心中的真是上帝的大能，你才会对上帝的话有更深的领会，更深的理解。你不去传，你怎么领会啊？你怎么理解啊？你只是字面上理解啊，上帝是大能的，你都是从心里那种确信的，上帝是大能的。我们有传过福音的人都有这个体会。有些人我们能看到哇，他太能够信主了，他太应该信主了，就是不信。有的人看哎，他不可能信主，一说哦，那能欢迎快乐说信主了。你们知道上帝大能，什么叫上帝大能吗？同时我们也看到，接着我们与上帝的同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才会不断的得到成长。我们的新生命成长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担上帝要托付给我们的更大的责任，那就是基督徒将来要得的荣耀和奖赏。所以第三个题目我和大家分享将来的奖赏。在第二十七节，彼得又有一个新问题要问耶稣。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哇，我相信彼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许多基督徒都会问，如果耶稣在我们这里，我想每个许多基督徒都会问， 耶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我们现在信你了，我们撇下所有的，我们跟从你了，将来我们得什么呢？耶稣在第28:29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跟从我的人要复兴，到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凡以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要承受永生。主耶稣在这里说，当复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所说的复兴的时候，是指主再来的日子，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最后审判的日子。耶稣他将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世上所有的人。耶稣也告诉我们，那些使徒也会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12支派的以色列人。上帝国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所有上帝的儿女都会在上帝国里得到荣耀。我不知道，至少耶稣说12使徒是坐在宝座上，我们不是使徒的，能不能有宝座坐我不知道，但是绝对不会坐在地上，这点大家可以肯定。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在耶稣在降世的时候，所有为所有撇下世界与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基督徒都会得到这么荣耀，这是一定的。因为耶稣说12使徒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和耶稣坐在一样，几乎一样的宝座上。别的基督徒，我想你再次也知道到什么程度。所以说我们要有信心。至于第29内容，在我们看来，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弟兄姐妹失去的必要得到百倍。哇，这个情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其实到复兴的时候，这个场景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百倍的弟兄姐妹，现在你有5弟兄姐妹，你要得500的弟兄姐妹，哇，你怎么是不是很难？不难。当主耶稣复兴的时候，这绝不是件难事。如果我们现在就将教会当作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把教会当作天国在地上彰显的一个雏形，那么我们信主，我们基督徒所失去的弟兄姐妹儿女等等，在上帝的国里，我们甚至不止得到百倍的弟兄姐妹。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主内的弟兄姐妹看为与肉体的弟兄姐妹一样。你看看你边上坐的人，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你肉体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如果你将主内的弟兄姊妹看为有血肉关系的那种弟兄姊妹，耶稣所说的必要得百倍，现在当前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我相信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要比肉身的弟兄姊妹关系更加亲密。我们做到吗？我们没做到，你就得不到百倍。你做到了，你已经得了百倍。我们讲过马太福音12:48-50，那里讲许多人围着耶稣听耶稣讲话，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面，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弟兄来看你来了。后面怎么说？耶稣说，哇，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来了，我的出去跟他说话。没有，耶稣就指着门徒说，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顺从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看重主耶稣所看重的，就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指着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姊妹，是我的母亲。我们在新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宝贝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让我们看见在救恩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系，这是我们血肉相连的属灵血肉相连的关系，与我们肉身血肉相连的关系更加亲密，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得了百倍。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一点，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有说不尽的丰盛。谢谢你这样告诉我们，能够让我们更有力气奔走天路。我们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